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也我们都会请几位弟兄来分享他们做父亲的感受。
每一年的父亲节，我们都会请几位弟兄来分享一下他们做父亲的感受。
我常常跟弟兄们讲说，你不用推迟，迟早都会叫到你的。
我常常跟弟兄这么说，你说不要推迟，迟早都会叫到你。
因为大家的借口都是，哎呀，我不是一个好的父亲，等到下一次我变得好一点再叫我吧。
大家的借口都是说，哎呀，我不是一个好父亲，等到下一次我好一点再叫我啦。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圣经里面没有一位完美的父亲。
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圣经里面没有一位完美的父亲。
你我去找圣经里面的人物，没有一个父亲是完美的。
如果我们从圣经那里找圣经的人物，找不到一位是完美的。
我们只有一位榜样，那就是我们的天父。
我们只有一位榜样，就是我们的天父。
他才是完美的父亲。
他才是完美的父亲。
但是我们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好跟失败的经历。
但是我们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好和失败的经历。
今天我们有三位爸爸，他们的孩子有的都已经成人了。有的才刚刚出生。
我们今天有三位的爸爸，其中有些孩子已经成人，有些呢小孩子刚刚出生。
所以我们要请他们来讲一下他们的经历。
所以我们要请他们来讲一下他们自己的经历。
另外我们非常高兴以马内利书房的徐显光弟兄，他又能够再一次来我们当中，把许多的书带来。
另外我们今天很高兴，就是以马内利徐显光弟兄，他能够将他书房的书带来我们在下面有书摊。
我也鼓励大家，尤其是做妻子的，你可以在今天父亲节给你的先生为他买一本如何做父亲的书。
我又鼓励我们当中做母亲的，或者今天在父亲节你可以买一本书送给你的丈夫，如何做好父亲。
就来请他们分享。韩家荣弟兄，
首先我们请韩家荣弟兄。
大家好。
各位好。
去年的时候，
去年这个时候
父亲节的时候我刚好出差，
父亲节的时候我刚出差，
我儿子刚好暑假没有事回来，
那我儿子刚暑假没什么事情他就回来，
刚好然后他在参加英文组，然后人家请他带领敬拜，
他参加英文堂的崇拜，别人安排他那一天他要带领敬拜。
这件事情我不知道，
这件事我当时是不知道的。
等我出差回来的时候他告诉我，
等我出差回来之后呢，他告诉我，
他说
最近以色列又在打仗，
最近以色列又在打仗，
自从以色列复国以后好像都没有停止过打仗。
自从以色列复国之后好像都没有停止过打仗。
在那个 desktop 上面有两个8月06号，因为英文堂也是我讲到，所以你看到是 English 8月06号，还有一个不是 English 的，那个就是我们的重建圣殿。好，那么好像一天到晚以色列就在打仗，
好像一天到晚以色列都在打仗。
其实这就不过是应验了圣经讲到以色列的预言。
其实这些不过是应验了圣经讲到以色列的预言。
因为大卫王他抢了他部下乌利亚的妻子。
因为大卫王他杀了他的部下乌利亚，抢了他部下乌利亚的妻子。
所以呢，神就借着先知拿单对他说，
神曾经借着先知拿单对他这么说，
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
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不离你的家。
永不离开，所以 以色列永远在战争中求生存。
而且是永不离开，所以以色列永远在战争中求生存。
虽然如此，但是神永远的计划，以色列这个国家在其中仍然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但是虽然是这样，神永远的计划，以色列这个国家在当中也都是占很重要的地位。
因为耶稣基督是从以色列族而出。
因为耶稣基督是从以色列族而出。
所有人类历史的发展是根据这一个民族的发展所记载的历史。
所有人类历史的发展是根据这个民族的发展所记载的历史。
因为耶稣基督是所有圣经这一个主题的主历史的主线。
因为耶稣基督是这个历史主题的主线。
那么有关于耶稣基督的都有详尽的说明。
有关耶稣基督的都有详尽的说明。
那我们读旧约圣经不是要研究以色列国家。
让我们读到旧约圣经，不是只是研究以色列这个国家。
主要我们是研究神永远的计划。
主要我们是要研究神永远的计划。
在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
在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是关乎我们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时间表。
是关乎我们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时间表。
这一样东西你们猜猜看是什么？
这一样的东西请你们猜估下是什么？
很奇怪，今天人怎么好像少了很多。
有一个团体出去看病。
哦，有一个团契去露营去了，啊，他们失掉主话语的福分。那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你们猜猜看，跟人类的历史有相当的关联。
以色列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跟人类历史有相当的关联。
对了，那就是犹太人的圣殿。
就是犹太人的圣殿。
从亚伯拉罕献以撒为祭。
从亚伯拉罕献以撒为祭，
到摩西建造会幕，
到摩西建造会幕，
大卫预备材料，所罗门建造圣殿，
大卫预备材料，所罗门建造圣殿，
圣殿被巴比伦人摧毁，所罗巴伯又重建圣殿。
圣殿被巴比伦人摧毁之后，所罗巴伯又重建圣殿。
希律王后来又改建圣殿。
后来希律王又改建圣殿。
主后70年，提多将军把耶路撒冷圣殿都拆毁了。
然后到主后70年，提多将军将耶路撒冷的圣殿全部拆毁。
不管是亚伯拉罕的祭坛也好，是后来的圣殿也好，这些都自古盖在同一个地点上。
无论是亚伯拉罕的祭坛或者后来的圣殿，自古都是建在同一个地点上面。
因为那是象征神的应许。
我是象征着神的应许。
也代表着神与人所立的约。
也都代表着神与人所立的约。
当然约柜可以搬来搬去。
当然约柜是可以搬来搬去。
但是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他的坟墓，这些都在那里。
但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他的坟墓那些都在那里。
但是主后第8世纪的时候，那么回教徒在圣殿的这个殿址上盖了一所清真寺，称为 Dome of Rock。
但是在主后第8世纪，回教徒就在那个地方建了一座清真寺，称为 Dome of Rock。
那圣经的但以理书跟启示录所讲到犹太人在末后的日子要向神献祭，那么这个预言怎么应验呢？
圣经但以理书启示录讲到末后的日子，神的百姓要向上帝献祭，那这个预言是怎样应验呢？
所以1947年以色列人他们回到巴勒斯坦重新复国的时候，
所以当1947年当以色列人回到巴勒斯坦重新复国的时候，
他们就准备要建造圣殿。
他们就已经在准备要建造圣殿。
1967年的六日战争，他们夺回了耶路撒冷。
在1967年六日战争，他们抢回耶路撒冷。
但是他们不敢建造圣殿。
但是他们不敢建造圣殿。
因为你一拆掉那个清真寺的话，那就要跟回教徒打仗了。
因为如果一拆了那个清真寺，肯定就要跟回教徒打仗。
不过最近考古学家他们发现，相信真正盖这个圣殿的地址并不在清真寺的下面。
但是最近考古学家有发现说，真正起圣殿的地址其实不在那所清真寺的下面，
乃在这个 Dome of Rock 的外面几十尺处的地方，
在这个清真寺的外面几十尺的地方，
在那个的门的旁边，
在那个门的旁边。
所以呢，要盖圣殿还是有可能，
所以要起圣殿还是有可能，
而且这些建造圣殿的材料早就已经预备好了，
而且建造圣殿的材料早就预备好。
这个圣殿如果被盖起来的话，就代表着这个时代的这世界的结束。
这个圣殿，圣殿几时被盖起来，就代表着这个世代的结束。
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圣殿的这个发展。
我们要注意这个圣殿的发展。
第一个圣殿盖好的时候，没有经过400年就被巴比伦人所摧毁了。
第一座圣殿起好之后，没有经过400年就被巴比伦人摧毁。
对以色列人而讲，圣殿就是他们信仰、宗教、道德、心理的中心。
对以色列人来讲，这个圣殿就是他们信仰、宗教、道德、心理的中心。
圣殿被摧毁了，就代表这个国家是真正的亡了。
当圣殿被摧毁，就代表他们的国家真是亡国。
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
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
但是在主前605年，巴比伦的这个国家掳去的时候，曾经耶利米说过预言。
但是在605年，当犹太人第一次被巴比伦掳去的时候，耶利米先知曾经讲过预言。
他说再过70年，以色列人要归回圣地，重建圣殿。
他讲到再过70年，以色列人会归回，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
但以书第9章，但以读耶利米书知道这件事情，就切切为这事祷告。
但以理先知他读到耶利米书，他就为这件事切切祷告。
下一章，那么他知道以色列人快要回去，因为那时候再过5年、再过3年就时间到了。
但以理他读到先知书，知道再过3年，这个70年的期限就到。
真的到了主前536年的时候，波斯就突然把巴比伦打败了。
果然间到公元前530年，波斯突然间胜过了巴比伦。
波斯王古列登基的时候，那一年就大赦天下。
波斯王古列他登基那一年就大赦天下。
那么犹太人他们也因此能够回到巴勒斯坦。
犹太人因此就可以回到巴勒斯坦。
在那个以后一段时间里面，有三件重要的事情发生。
在以后跟着一段时间，有三件重要的事发生。
这三件事情就是重建圣殿、重建百姓跟重建城墙。
这三件事就是重建圣殿、重建百姓和重建城墙。
那么都是完全按照先知所预言的时间，
都是完全按照先知所预言的时间。
那么从以色列人被掳到所罗巴伯回去，正好是70年。
从以色列人被掳到所罗巴伯回去，正好是70年。
然后用了20年建造圣殿。
然后他们用了20年建造圣殿。
又在过了60年，以斯拉带着第二批人回到圣地。
后来过了60年，以斯拉又带着第二批犹大人回到去圣地。
他就重建百姓的对神的信心。
重建百姓对神的信心。
又过了12年，尼希米回去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又过了12年，尼希米回去重修耶路撒冷的城墙。
这些事件都按着先知所预言的发生了。
这些事件都一一的按照先知所预言的发生。
大开之后又有400年的时间没有任何先知的话。
后来又有400年的时间完全没有任何先知的话。
我们通常称为沉默的时期。
我们称这一段为沉默的时期。
然后就是主耶稣的来到。
然后就是主耶稣的临到。
这个礼拜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应当读到以斯拉记。
是我们跟着教会读经那个的进度，这个礼拜我们应该要读到以斯拉记。
以斯拉他是一个文士，就是一个抄写圣经的人。
以斯拉是一位文士，是一位抄写圣经的人。
他出身利未支派，是亚伦的后裔。
他出生在利未支派，是亚伦的后裔。
从小他就精读律法书，成为一个解经的专家。
所以他从小就精读律法书，成为一个解经的专家。
在西元前主前456年，那么波斯王亚达薛西的时候，他带领着第二批的犹太人50000多人回去。
在公元前465年，在亚达薛西王的时候，他带着第二批犹太人40000人回去耶路撒冷。
在他之前的所罗巴伯已经带领第一批人的回去，就住在巴勒斯坦那个地区。
第一批的回去的犹大人是经所罗巴伯带回去，已经住在犹大的地区。
但因为个人都忙着去建筑自己的房屋事业，所以渐渐他们道德就败坏了。
但因为个人都忙着建筑自己的房屋事业，道德就渐渐败坏。
他们也与那当地的这一些外邦人杂居在一起，
也都同当地的外邦人杂居在一起。
所以当以斯拉回去的时候，他就唤起群众对神话语的专心。
所以以斯拉回去的时候，就唤起群众对神话语的专心。
因为他深深的相信，以色列人之所以会亡国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守神的律法。
因为他深深相信以色列人所以亡国，是因为他们没有遵行神的律法。
他毕生花了很大的精力重整所有旧约的经典。
他毕生花了很大的精力重整旧约的经典。
所以他也要求百姓一同的遵守律法。
对，他要求百姓一同的遵守律法。
甚至他要求那些领袖，他们娶了当地的外族的妻子也要休掉。
甚至他要求那些领袖有娶了当地外邦的女子的要休妻。
当然这可能是矫枉过直造成了一些的困扰。
说他这个是矫枉过正造成一些的困扰。
所以渐渐在犹太人当中就兴起了一批所谓律法主义者，就是后来的法利赛人。
渐渐在犹太人当中就兴起一批律法主义者，就是后来的法利赛人。
主耶稣的时代，那些法利赛人就已经只有一个形式的信仰，没有实质的信仰。
到主耶稣基督的时代，这一批的犹太人，他们只有形式上面的信仰，并没有实质的信仰。
那我们今天要看以斯拉记里面这边记载到的真理。
今天我们会要看以斯拉记里面所记载的一些真理。
首先呢，就是神的时候到了。
首先是神的时候到了。
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
是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
波斯王古列的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愿神与这人同在。首先我们看到神的应许预言一定会成就。
首先我们会看见神的应许，他的预言一定会成就的。
耶利米在主前605年说70年就是70年。
耶利米先知在主前605年说70年就是70年。
当巴比伦还在非常强盛的时候，伯沙撒王他在那里享乐。
当巴比伦还是很强盛，伯沙撒王他在这里享乐。
古列王从以兰一个非常小的国家，用了差不多20年的时间就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军队。
古列王他在外边用了20年，一个很小的地方就是建立了很强大的军队。
然后他从这一个巴比伦城外的这个河，把这个河道水拦阻了，就从那个河道一下子攻进巴比伦，一夜之间就把巴比伦灭亡。
佢由巴比伦外将佢嘅河道嘅水拦住咗，然后就走过去，一夜之间就攻陷咗巴比伦。
古列王他的政策与巴比伦不一样，巴比伦是俘虏这些人，奴役他们。
古列王同巴比伦嘅政策好唔一样，巴比伦王系俘虏呢啲人，奴役佢哋。
但是波斯的古列王却是用附庸国的政策，就是让他们回去建立自己的家园。
波斯嗰国咧就用附庸国嘅作法，让佢哋各自翻去建立自己嘅家园。
所以神是激动古列王的心，使他认同犹太人所拜的真神。
神激动咗古列王嘅心，让佢认同犹大人所拜嘅真神。
非常奇妙的，神就让耶利米的预言成就，因为他的时间到了，以色列就归回。
好奇妙咁，神就让佢耶利米先知嘅预言应验咗，因为时间到，以色列人就要归回。
神能够改变任何人的心。
神能够改变任何人的心，
神他也预备各样的需要，
神亦都预备各种的需要。
不但是犹太人他们自己拥有的资源，
唔单止犹太人佢哋本身拥有的资源，
就是那些同情他们的人也愿意捐资他们，
就是那些同情他们的人都愿意捐资他们，
甚至古列王他也愿意用他自己王的资源来帮助犹太人建造圣殿。
古列王甚至愿意用他王的资源来帮助犹太人建造圣殿。
我常常在想，我们在美圣建堂，
我常常在想，我们在美圣建堂，
那么我们经费不足从哪里来呢？
我们经费不足由哪里来呢？
神所预备的古列王在哪里啊？
神所预备的古列王在哪里呢？
是不是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他说：“哎，我愿意捐你们教会一笔钱，让你们盖教堂。”
是不是有一个很有钱的人，他说：“我愿意捐一笔钱，让你们教会可以建教堂。”
后来我就明白，其实当时的情况是这样。
后来我就明白，其实当时的情况是这样。
因为要建造圣殿，必须用非常长的这种木料。
要建造圣殿需要用很长的木料，
这些石块也都是要在山上面凿出来的，
那些石块也都要在山上面凿出来。
可是当时的这些树木跟石头都是属于国王的，
其实那时候当时的树木或者是石块都是属于国王，
私人要去砍伐这种大的木头凿这么大的石块是不可能的。
如果世人要去斩伐呢啲大嘅树木，揾呢啲大块嘅石头，根本唔可能。
所以神必须在王的心里面动工。
所以神必须喺王嘅心里边动工。
今天我们不是没有能力盖教堂。
今日我哋唔系冇能力盖教堂，
而是我们没有决心要去盖它。
而系我哋冇一个决心要去起。
所以神实在不需要找一个古列王来帮助我们。
所以神并不需要找一个古列王来帮助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是古列王，都有钱。
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是古列王，我们都有钱。
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这个决心要去建造神的殿？
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决心要建造神的殿？
最重要当然我们的心先要归向神。
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先要归向神。
神激动人的心来归向他。
神激动人的心来到归向他。
第五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六节。
第一章第五第六节。
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他们四围的人就拿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帮助他们，另外还有甘心献的礼物。首先我们看到神激动人心来归向他。
首先我们看见神激动人心来到归向他。
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想神是神，我是我，最好离我远一点，有事求你，没事不要管我。
按照我们人的心理是神是神，我们是我们自己，没事有事我们去求他，如果没事我们最好不要理。
所以不是我们爱神，是神先爱我们。
所以其实不是我们爱神，是神先爱我们。
神吸引我们来归向他，
神吸引我们来归向他，
所以我们应当来参与神的工作。
我们应当来参与神的工作。
当然有的是要 直接的，也可以用间接的。
有啲可以系直接嘅参与，或者系间接嘅参与。
好像在外地的宣教，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去参与。
就好似外地嘅宣教，我哋冇办法直接去参与。
可是我们可以用金钱、用祷告、用关心来参与。
但系我哋可以用祷告、用金钱、用关心嚟到参与。
所以我们在这里好像看守兵器的人。
我哋喺呢度好似系看守兵器嘅人。
在第一线去做宣教工作的，好像是打仗的战士。
喺第一线做宣教工作嘅，好似系打仗嘅将士。
按着神的话而讲，那出去征战的跟看守兵器的都是同分乳物。
按照神嘅话语所讲，我哋出去打仗同埋看守兵器嘅都系同分乳物。
我们在神面前是相等的奖赏。
我哋喺神面前系相等嘅奖赏。
但我们的奉献应当是甘心乐意的。
但系我哋嘅奉献应该系甘心乐意。
因为神不是要你我奉献的东西，神是要你我奉献的心。
因为神唔系要我哋奉献嘅东西，而系要我哋奉献嘅心。
主耶稣他对那一个寡妇的奉献称赞。
主耶稣佢对嗰个寡妇嘅奉献称赞。
他不是称赞他奉献了两个小钱的伟大。
佢唔系称赞佢奉献咗两个小钱咁伟大。
而是说他把自己养生的这个辛苦带来的血汗钱都奉献了，这种心。
而系话称赞佢嗰种让佢养生之物去奉献嘅嗰种嘅心志。
所以你看到神不是悦纳这个钱的多少，而是悦纳了那个人愿意奉献的心。
所以神唔系悦纳呢个钱话有多少，而系悦纳一个人奉献嘅心。
这乃是因为我们人先向神归回的一个结果。
呢个系因为人先向神归回嘅一个结果。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敬拜神。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要敬拜神。
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约沙达的儿子耶稣雅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与他的弟兄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因惧怕邻国的民，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首先他们是同心合意的敬拜神。
首先他们是同心合意的敬拜神。
所罗巴伯和约书亚是当时百姓的领袖。
所罗巴伯同埋约书亚系当时百姓嘅领袖。
所罗巴伯他是犹大支派，后来耶稣基督的养父约瑟就是他的后裔。
所罗巴伯系犹大支派，以后约瑟就系耶稣基督嘅义父，佢就系属于系所罗巴伯嘅后裔。
第一件事情他做的就是召聚百姓来敬拜神。
第一件事佢一件事所做嘅，佢就系召聚百姓嚟到敬拜神。
很多时候我们想到要侍奉神，第一件事情我们就是召聚起来开会讨论怎么侍奉。
很多时候我们要侍奉神，第一件事我们是召聚起来开会讨论。
但神要我们第一件做的事情是召聚起来祷告。
但是神要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召聚起来先祷告。
昨天我看到他们家这个加利东区来这里扫地啊。
所以我睇见嘅加利利东区啲弟兄姊妹嚟扫地。
啊，他们那一个小组人不是顶多，但是我说他们每次扫的都扫得很干净。
嗰个小组人唔系好多，但系每次扫得好干净。
因为他们当中有几位姐妹啊，是非常爱干净的。
因为佢哋当中有几位姊妹系特别爱干净。
虽然他们的丈夫不怎么样，但他们的妻子的叮咛使他们都非常的认真。
丈夫不是怎样，但是姊妹都会叮咛，让他们很认真。
这个小组清洁工作做得很好，但如果他们在开始清洁之前在一起祷告，那就更好了。
这个小组清洁工作做得很好，但如果他开始之前先祷告，或者更好。
哎呀，我们很多侍奉的小组工作，当我们在工作开始之前，我们应当先来敬拜神。
我们很多小组侍奉的工作，我们开始之前应该先来敬拜神。
每一天早上我们起来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应当想到要来祷告。
每日早晨，我哋起身之后，应该第一件事就系要上到嚟到神面前祷告。
我们把这一天都交在神的手中，让神来带领我们，我们心里面就会欢喜快乐，就会轻松地过这一天。
我哋要将每日都交喺神嘅手中，我哋让神嚟到去引导，咁每日我哋就会好轻松嘅，好欢喜嘅过呢一日。
但是敬拜神不是就高高兴兴唱唱歌就过去了，祷告就过去了。
但是敬拜神不是只是高高兴兴唱歌祷告就过去，
而是要明白神的心意，
你要明白神的心意。
所以敬拜我们也应当用神的话做我们的指导，
所以敬拜也需要用神的话作为我们的指导。
早上用一点时间来读经，来读神的话是非常美的事。
早晨用一点时间来读经，来读神的话是很美的事。
敬拜应当在一个传统的基础上来敬拜神，
敬拜应该要在一个传统的基础上来到敬拜神。
当然不是说一成不变的形式，
所谓传统不是说一成不变的形式，
而是说在那一个圣经的真理上，
而是在圣经的真理上面。
这里讲到说，因为惧怕邻国好像他们才在原来的根基上建造，
这里说好像他们惧怕邻国就在原来的根基上面建造。
但原文那个原文那个因为也可以翻译成为即便即使，
但是这里的因为在原文可以翻译成即使，
就是说他们虽然在世境的仇敌的干扰底下，他们仍然不怕在那个原来的地方建造神的殿。
意思就是虽然在他邻近周围的仇敌的包围之下，他们都不惧怕，仍然在原来的根基上面建神的殿。
因为那个地方是一个高山顶，是一个好地方啊。
因为那个地方是一个高山顶，是一个好的地方。
他们如果真的惧怕，他们就会到平地，到远的地方去，到一个荒郊野外去盖圣殿了。
如果他真的惧怕，他就会到一个荒郊野外去建圣殿。
可是他们不怕，他们在那里建筑。
他们惧怕就在那里建筑。
我们建造神的圣殿也应当按着神的真理而行，
我们建造神的圣殿都应该按照神的真理而行。
好比说在美圣我们建堂就有一个简单的原则，
好比说我们在美圣建堂有一个简单的原则，
不是要一个华丽的教堂，而是要一个经济实用的教堂。
我们不是要建一个华丽的教堂，而是要建一个经济实用的教堂。
因为我们知道圣经的原则是教会你的人，而不是教堂的外表。
因为圣经的原则是在乎教堂里面的人，而不是外面的教堂。
我们要持守真理，永远不改变。
我们要持守真理，永远不改变。
但是这个教堂的形式什么样子，圆的、方的、尖的什么样，不重要。
教堂这个它的形状是圆的、方的，不重要。
即使我们有许多的人，但是我们不守真理也不对。
即使我们有很多的人，但是我们不持守真理都不对。
要在原来的基础上来建造，
要在原来的基础上面来到建造。
第四件事情我们看到这个圣殿就开始，
第四件事我们看见这个圣殿就开始。
第三章第八节到十三节，
第三章的第八节到第十三节。
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第二年二月，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沙达的儿子耶稣雅和其余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皆穿礼服吹号，亚撒的子孙利未人敲拔，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这殿的根基，便大声的哭嚎。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首先他们开始建造的时候，他们是一边建造一边赞美。
首先他们开始建造的时候是一边建造一边赞美。
建造圣殿这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情，
建造圣殿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
当我们心归向神，我们自然就向神发出赞美。
当我们的心归向神，我们很自然就会向神发出赞
美。在
美
圣的教堂现在已经准备要开工，
在美圣的教堂现在应该准备要开工。
当然我们会有一个立基础的典礼，
当然我们会有一个立基础的典礼。
但是神把一位特别的弟兄 Dan Wheeler 带来我们当中，
神好奇妙，将一位特别嘅弟兄 Dan Guler 带到我哋中间。
这位弟兄就是建造了我们父堂，在十年前建造，十二年前建造我们父堂的那位弟兄。
呢位弟兄就系喺十二年前帮助我哋起我哋嘅父堂嘅嗰位弟兄。
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小的建筑商。
当时佢系一个好小嘅、好细个建筑商。
但是他一直有心要做牧师。
但他一直有心要当牧师，
所以神就祝福他，让他在事业上大大的发达。
神祝福他，让他在事业上有大大的发展。
但是他也做了一个兼职的一个传道人，
但是他同时也是一位兼职的传道人。
所以他每一年呢，他就是答应用一件建筑的工程来报答神。
所以他每一年向神答应他会用一件的建筑工程来到报答神。
但是非常奇妙，两年前我们找他的时候他忙得不得了，没有时间管这事情。
但是很奇妙，在两年前我们找他的时候他太忙了，根本没时间管这件事。
现在我们找的这一个 Radius Construction 给我们一个报价，实在是出乎我们所能够付的。
但是后来我们找了一间建筑工程师，但他们向我们的报价就大大的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有一天我在Costco， 我很少去那里，我没有卡的，我太太有卡的，我没有卡 Costco。
有一天我偶然间去到 Costco 那个店，因为我没有卡。
我就看那个人怎么好熟面熟，头都已经光了哈，头发掉了。
我看见有
一
个人，
一看是 Dan Wheeler。
面好熟，原来就是 Dan Wheeler。
我很少去的，不过那天就碰到他，他就问我，我就跟他聊天，我就说，我们说我们这个教会现在 stuck 在这个价钱上面，这个 radius construction 怎么怎么怎么。
我就跟同佢讲起我哋呢个建堂嘅事，而家好似系喺度冇办法再进展。
他就跟我说，我来帮你啊。
然后佢就话，我嚟帮你啊。
我心里想着求之不得啊。
我心里边就谂下求之不得咯。
那后来他就来参加开会，他就跟我们说，他说今年我的生意非常的清淡。
后来他就来跟我们一起开会，他跟我们讲话他今年他的生意很少。
他说我还有一个 project 在这个佛罗里达州。
对，我还有一个 project 呢在佛罗里达州。
我常常还要自己开飞机去那里去开会，然后再开回来。
我常常要自己开小飞机去那里开会，然后再回来。
那么他说我现在可以帮助你，我这一年一次的这个工程我还没有做。
我一年一次的那个工程还没做，我可以帮你。
那么他就建议说，现在夏天了，夏天天气热的时候呢，赶快把这个土表面的这一些树木草都赶快除掉。
他就建议说，趁现在是夏天的时候，将上面的土上面的树树木啊草啊全部先除掉。
邻居的这个水都排在我们那块地上面，所以这个地啊就很湿，不能够盖房子了。
因为在这块地的一个角落有些是属于我们的邻居，他们将下面的水排入那个地下面，所以土就很湿，不适合建
屋。这个 Radius Construction 这家公司就是说要花27万块钱把这个土都挖起来晒干了再埋下去再把它弄实才能盖的。
第一间工程公司呢，他说要用27万元，只是将那些土掘起晒，然后全部要将它晒干了再埋回去才可以开始建筑工程。
那 Dan Wheeler 他说我们先把这个土挖起来，把这个表面的土先挖起来，然后我们看哪里需要做重整我们再做整理。
但是 Dan Wheeler 他说我们应该要先将上面的草啊树啊通通清除掉，然后我们才看清楚到底哪里我们是需要将它掘起来重整，那我们先做。
这样应该替我们省一些的钱。
这样就可以省了一些钱。
所以他下个礼拜一就要开工了。
所以他下个星期一呢他就要开工。
那你说我们还没有破土典礼啊。
对，我们都还没有破土典礼。
为什么没有呢？因为我们要重新找他去帮助我们找人来估价。
因为我们还要请这个 Dan Wheeler 重新为我们去找另外建筑商来估价。
但我们知道这个 Radius Construction 的价钱呢差不多在 1.4 到 1.55 这样的价钱，万百万。
我们知道第一间的建筑工程师他们所出的就是 1.4 到 1.5。
为了抢这个夏天的时间，但为了建议我们先把这个表面上的这些杂草土先把它挖掉，这样就可以知道哪些地方需要换土。
丁威勒弟兄他说为了争取时间，是用夏天的时间我们先将上面的草树除了，然后我们才知道下面的土哪一块是需要拎掘起来晒。
那这一笔的费用是15000块钱。
咁要除呢啲树啊草啊呢笔嘅费用系15,000元。
所以他说希望能够在夏天过去把这个土的问题解决。
咁佢话希望就可以喺夏天之完结之前可以将呢个土壤嘅问题解决。
他说在冬天以前就能把教堂的外壳都盖好。
咁希望喺冬天之前就可以将呢个教堂嘅外壳。
所以你看，如果神不再让我那次有圣灵的感动去 Costco 逛街。
所以你如果唔系真系有神嘅带领，叫我去 Costco 嗰日去 Costco 咁行。
也不会遇到丹辉了，也不能够这样子的解决这样的问题。
就唔会遇到呢位弟兄，亦都唔知道点样去解决呢啲问题。
但我们还是会有一个立根基的典礼。
但是希望以后我们还是应该有一个立根基。
以色列人他们在建造圣殿的时候，这些老年的人他们曾经看过以前所罗门的圣殿。
当以色列人起圣殿立根基的时候，有一批年长的以前看见过所罗门所起的圣殿。
那个圣殿比现在他们要重建的圣殿可是雄伟多了。
那一个圣殿是比现在他们要起的一定是宏伟多。
所以他们心里面有些伤感，他们就哭了。
所以心里面有些伤感就喊了出来。
年轻的一代没见过，所以他们照样的高兴。
年轻的一代没看过近时那间，所以都是照样高兴。
但不论是哭或者是高兴，大家都一样被神所做的奇妙功而感动。
但是无论是喊无论是高兴，都是同样被神所做的那个奇妙的工作所感动而高兴。
但事情不永远是这样顺利的。
但是事情不是总是这么顺利。
很快他们就受到敌人的拦阻。
好快他们建殿这个工程又受到敌人的拦阻。
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就去见他们。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但所罗巴伯、耶稣雅和其余的以色列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协力建造，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那地的民就在犹太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手发软，扰乱他们。所以你看，仇敌不想他们顺利的建造神的殿。
你看见他们的仇敌不希望他们能够顺利地建造神的殿。
表面上他们说我们来参与吧，其实他们是想扰乱他们。
表面上他们说我们来参与，我们参加一份，其实是想扰乱他们。
魔鬼最厉害的办法就是渗透到基督徒当中，然后让他们分裂。
魔鬼最重要用的办法就是要渗透到基督徒当中，让他们分裂。
因为人都有不同，自己都有观念，不同的观念看法。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不同的观点看法。
魔鬼只要让一个人他坚持他的看法，就分裂了。
如果魔鬼只让一个人坚持他的看法，那就会引起纷争。
而且信心不足就是拖延。
而且信心不足呢就会耽延。
所以当这个扰乱一开始的时候，这些仇敌去上告到新的国王那里。
所以当这个扰乱一开始，这些仇敌就上告到国王那里。
这一停就停了15年。
结果一停就停了15年。
一直到以斯拉记下面第四章啊，这个末了。
一直到以斯拉记第四章的最后一节。
以斯拉记的第四章第六节到第四章23节，这是一段插进来的话。
以斯拉记第四章第六至到23节是一段插进来的话，
是把尼希米后来12年以后的那个事件呢拉出来，受到仇敌干扰的事件拉出来做个比较。
将后来12年之后尼希米他去建城墙受到仇敌干扰的拎出来做一个比较。
所以当以色列人当犹大人惧怕的时候，信心不足，他们就等候拖延。
所以当犹大人因为这些仇敌的搅扰惧怕，他们就在这里等候拖延。
我们继续看下去，第五章第一节。
第五章第一节。
到第六章第三节，这段经文。那时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约书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第六章第一节。于是大力乌王降旨要查看 典籍库内，就是在巴比伦藏宝物之处，在马代省亚玛他城的宫内寻得一卷，其中记着说，古列王元年他降旨论到耶路撒冷神的殿。首先呢，当以色列人停工的时候，神就兴起先知来鼓励他们。
所以当以色列人停工的时候，首先神兴起先知来到鼓励他们。
我们若读哈该书跟撒加利亚书，都看到神呼召他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使以色列人能够恢复圣殿的工程。
如果我们读哈该书和撒加利亚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使以色列民恢复他们建殿的工程。
我们这个美圣建堂已经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有许多的难阻。
我们筹划在美圣建堂也都相当长的时间，中间有很多难阻。
但是慢慢我们看到神的旨意越来越明显。
但是慢慢我们看见神的旨意越来越明显。
所以我们应当传达这个先知的信息，不能够气馁。
所以我们应该传达这个先知的信息，不可以再气馁。
原来我们打算是差不多70块钱一平方尺能够盖这个教堂。
原来我们打算说差不多70元一个平方尺可以起这个教堂。
后来我们才知道已经涨到差不多100块钱一平方尺才盖得起来。
后来我们发觉已经个价钱已经涨到差不多100元一个平方尺才可以。
那我们一共有135000多平方尺。
我们一共有135000多平方尺。
我们这个老堂呢，啊，楼上差不多7000平方尺，楼下7000平方尺，新堂差不多也是6000多平方尺，差不多19万平方尺。
我们这个楼堂
19000，
如果加楼上楼下同埋副堂，大概是19000嘅平方尺。
那新堂要13500平方尺。
新堂呢就只有13500嘅平方尺。
那么我们不是要变成一个大的教会，这是我们原来做的决定。
我们并不是说要变成一个很大的教会。
我们希望能够在人多华人多的地方建立当地的教会。
我们只是希望在华人聚居多的地方建立一个教会。
所以这么一差大概还差个30万块钱。
所以这样我们算一算呢，总会差30万。
那你说牧师啊，你要开工了，这钱从哪里来啊？
或者你会问牧师，你说你现在马上要开工，那钱是哪里来呢？
我有一个办法。
我有一个办法。
我们向银行借钱，倒还不如向弟兄姐妹借。
如果我们向银行借钱，不如向弟兄姐妹借钱。
说实在的，你的钱放在银行 4% 的利息没什么用。
当我们今天将钱放在银行，大概只有4%的利息，其实没什么用。
你不如投资在神的国里面，把钱存入天上的银行。
你不如投资在神的国里面，将钱投资在神的银行。
所以我们很快会做一个 pledge， 就是你愿意借钱给教会多少，30万块钱。如果每人愿意5000、1万，借2年、3年、5年，看你有多少，但是没有利息。
我们会没多久我们会发行一个 pledge， 就要求弟兄姊妹看看你愿意借钱给教会，愿不愿意，无论你的数目，只是免利息。
换句话说，我们决心要把这个教堂盖起来。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是决心要将这个教堂建起上来，
不论怎么样，我们就是要让神的殿能够完成。
无论怎样，我们希望神的殿，
除非我们有这样的决心，要不然我们不会看到神挪开拦阻。
除非我们有这样的决心，否则我们会看不到神跟我们挪开一些的拦阻。
其实神在工作，
其实神又不断地在工作。
有人在告他们，就有人去查看旧的典籍。
当时有人去告发以色列人，就有人去查看旧的典籍。
一查果然古列王曾经讲过这样的话。
一查之下发现古列王的确是下过这样的预旨。
马上就大力乌王就下令要从王库里面拉出资源来帮助他们快快的完工。
所以大力乌王知道之后，马上就下命令要从他的王库那里用资源来帮助他们快快完工。
任何一个教堂，任何一个教会盖教堂都有许多的问题。
其实任何一个教会要起教堂都会有很多问题。
这是对我们信心的一种考验。
这个是对我们信心的一种考验。
我相信只要我们有决心要去完成神的旨意，神就会帮助我们。
我相信如果我们都有决心要完成神的旨意，神一定会帮助我们。
在那一个突破点过了之后，事情才会顺利。
在那个突破点经过之后，事情才会顺利。
第七，完成这个顺点。
第七，
以斯拉记第6章13到16节。
第6章13至16节。
于是何西总督达乃和士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因大力乌王所发的命令就急速遵行，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所劝勉的话就建造设殿，凡事亨通。他们遵照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古列大力乌亚达学习的旨意建造完毕。大力乌王元年亚达月初三日，以色列的祭司和利未人并其余被掳归回的人都欢欢喜喜行奉献神殿的典礼。我们看到当人的努力符合神的心意时，事情就很快的成就。
我们看见人的努力，当人的努力是符合神的心意的时候，事情很快就成就。
我相信美圣的建堂不在乎我们有多少的钱在手上，而是在乎我们有没有信心去完成它。
我相信美圣的建堂不是在乎我们有多少钱已经在我们的手上，而是我们有没有决心要建成。
当明年这个殿建造完成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要欢欢喜喜的快乐的庆祝。
当明年这个殿建造好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要欢欢喜喜的为这件事来到庆祝。
但是我们要知道外表的圣殿不重要，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这个人心里的殿。
但我们知道最重要的还不是外表的圣殿，是我们心里面内心的圣殿。
好像今天的经句我提醒大家的，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九节，
好似今日嘅金句喺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九节嗰度所讲嘅。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原来神已经在你我的身上投资了一大笔，使我们被买回归向他。
其实神已经在你我的身上面投资了一大笔，用重价将我们赎买，叫我们归向他。
神的时间表一直按着他预言的在进行着。
神的时间表在过去怎样按照他的预言在进行。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殿的光景，我们就晓得末后的时代已经要结束了。
当我们看见这个圣殿的光景，我们就知道末后的时代也都是快要结束。
神号召他的百姓来归回他，我们的心归向神，这是最重要的事。
神号召他的百姓来归向他，我们的心归向神是最重要的事。
建造神的殿一定会有各样的拦阻，但是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就能够克服这一切的困难。
建造神的殿一定会有各样的拦阻，但是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一定可以克服这些困难。
当人努力地尽上自己的本分来符合神的旨意，我们看到神的帮助就迅速地来到。
当人尽上自己的本分来到符合神的旨意，我们会深信看见神的帮助就很快就会临到。
不是我特别要设计今天讲这一篇的道，
我并没有特别设计今天要讲这篇道。
真的，我跟冠杰同样的经文同样的主题今天在这里跟美圣讲到。
我跟方冠杰弟兄，我们同样的经文同样的题目，他都在美圣读
过。一年以前我们开始两年读经计划，正好轮到今天读以斯拉记。
是两年之前我们开始这个读经的计划，刚好这个礼拜就轮到读以斯拉记。
下个礼拜开始就要挖土了。
下个礼拜开始就要挖土。
我们都在神的计划中进行的。
我们都在神的计划当中进行。
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鼓励的话已经说在你们的面前。
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的话已经陈明在各位的面前。
让我们欢喜快乐的来看到神的工作在进行。
让我们欢喜快乐的看见神的工作要进行。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同祈祷。
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多次恩典的神。
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多次恩典的神。
在许多小事上，主啊，我们没有忠心的相信你。
在很多小事上，我们没有衷心地相信你。
以至于大事来到了，我们就措手不知所措。
以至到大事临到的时候，有时我们会措手不知所措。
主啊，帮助我们在建造美圣堂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同心合意的。
求主帮助我们在建造美圣堂这件事情，我们是同心合意的。
主啊，其实你一直在帮助我们。
主啊，其实你一直都在帮助我们。
让我们凭着信心迈出去这大的一步。
让我们凭着信心迈出去这大的一步。
让我们看到你的美事会快快的成就。
让我们看见你的美事会快快的成就。
更重要的，帮助我们记住，我们里面的建造才是真正的建造。
有帮助我们知道说里面的建造才是真正的建造。
让我们每一天都要以敬拜来开始我们的生活。
让我们每一天都要以敬拜来开始我们一天的生活。
求主带领我们的教会。
求主带领我们的教会。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